曾经有一个电视节目，那看到其中里面呢，内幕是发生在教堂里面的。那在礼拜堂虽然大，可是呢，里面的座位大部分都是空的。那其实只有四个人，那就是三个老太太跟一位年轻人。所以牧师走上台的时候，看一下，就是里面这样说。他说：“我感谢上帝啊，起码有几位是忠于今天的这个崇拜，他愿意守自己的本分，他们来到这里参加崇拜，喜悦爱慕神的话。”然后他就跟会众说：“我相信你们几位都认为敬拜上帝比在家里面电视机旁边看那个 Super Bowl 的球赛来得重要。”他讲完之后，那个唯一的青少年男就跳起来，他说：“糟糕，我忘了今天是 Super Bowl Sunday。”所以他就冲到教会外面。我不知道这个 Super Bowl Sunday 对我们山谷的崇拜会不会有影响。不过呢，的确在6月9号我们头一次暑假的周五聚会，那一次 Home Group 有几对夫妇来分享见证，我觉得那次的见证真的讲得很好，实在是很活跃对我们个人信主跟生活的东西都有非常大的提醒。但是那天的出席率非常低，我不明白，我说大家都放假都出门了吗？那有人告诉我，那是 Miles 告诉我的，他说不是啦，那天晚上因为是有 NBA 的这个篮球比赛，是 Warriors 对这个 Cavaliers， 所以大家都留在家里面看电视。 我不敢相信他的话，但是呢，我不知道会不会当一场球赛或者跟教会的崇拜比起来，你觉得你自己会做一个不同的选择呢？当然最后那个 Warrior 还是输了哈。大约十年前，当这个北京奥运的这个开幕礼的时候，我恰好那天晚上被邀请到 San Jose 的 CCIC 跟他们分享一堂圣诗的讲座。那天晚上你可以想象聚会的人是不多，那边的团契主席看到人非常少，他就非常不好意思，整个晚上一直跟我道歉说：“真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们今天呢是因为怎么怎么。”我说没关系，我猜想那个时候在北区，可能北区的聚会跟你们现在也是同样的情形。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每个礼拜天的早上你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来到教会敬拜，你觉得神是急不急待的来了还是你不甘不愿的来，还是你很被勉强的来，或是有些人根本都不想来？会不会有时候像我们在一些车子的背后里面看到 I'd rather be fishing， 你情愿礼拜天的早上你想要做什么呢？我觉得这一季我在主日学里面来教导这个崇拜的理念，我希望当我们对崇拜有一个正确的理念的时候呢，也会带动我们山谷的崇拜有一个复兴。谈到这个崇拜的复兴，圣经的学者都会想到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一章可以，很多人讲以赛亚书第六章不太讲敬拜，他用它来讲这个菜派，说很多宣教的事都会用它来讲。但是其实呢，我觉得你都没有搞清楚敬拜你菜派什么呢？所以我觉得说我今天用同样的一个经文来跟大家讲，其实以赛亚书第六章有被神学家称为是 classic worship， 是经典的模式。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这个敬拜如果我们去研究它，它是 不但有神的显现，他还有人见到神显现之后的那个回应。所以他是一个神人的交流，他不是一个单向的一个敬拜，他是一个双向的一个敬拜。在这个敬拜的当中里面有三件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他有一个意象，有一个 vision， 还有这个情感，有一个 passion， 有一个 emotion， 更重要是这个敬拜结束以后是有 action， 有一个行动的。有人也因为这样就称这一个的敬拜为全人的敬拜。为什么这样形容呢？是因为它达到好几个层面。因为敬拜的以赛亚，他不但是看见，他也听见，他也有感受，最后他做出了一个行动。所以正如汪威士比牧师他说， Isaiah saw something, he heard something, he felt something, and then he did something。 请问你记得上一次你敬拜的时候都有这四方面的这种感受吗？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我感到了，我也做到了。我们刚才在经文里面练过了，今天我们在早上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这个最佳崇拜的楷模，因为里面有三件事情值得我们学习。让我们先再一次到神面前来祷告。主啊，我们得救蒙恩的人，无论我们喜欢或是不喜欢，我们无论愿意来或是不愿意来，我们常常到礼拜天都敬拜，但是主啊，不要让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要让我们既然来敬拜也不从这个敬拜当中里面得任何的帮助。但是主啊，先纠正我们崇拜的理念，让我们想起我们敬拜的究竟是谁。主啊，求你今天用这一段的经文跟我们在座每一个的人包括孩子来说话，奉耶稣的名，阿们。我说这个敬拜里面有三件事情发生，那我们逐一来研究。首先，这一场敬拜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帮我们了解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就是敬拜是让我们从世界转向神。很多人特别是不信的亲友，他批评我们基督徒，他认为信仰是逃避现实的，是不务现实的。到了礼拜天不好好休息，到了礼拜一可以好好干活，或者说好好的去做一些家务，却是把什么都撇下来跑到教堂去。他说这个只是很浪费时间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那边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就去到圣殿里面敬拜，然后呢他就看见神的荣耀从宝座从上而下。为什么特别一开始要提到哪一段时间呢？既然是敬拜是经常的，每个礼拜天或说很多时候都做的，为什么特别要开始提第一节王崩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乌西亚王是犹大历史上面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君王，他是属于一个好的王，很出色的。可是他因为晚年有个过错，上帝让他长大麻风，那他是人生里面的一个惩罚。但是基本上他是一个很好的王，因着他国的复兴，国的太平，国的繁荣。所以这么样的一个王死了，就等于是国殇。当人在磨难的日子，股票市场大跌，失业率提升， 有很多的裁员啊，油价涨高，道德败坏，很多时候加上一些天灾人祸，一下地震，一下海啸，在这种前途茫茫、人心惶惶的情况，请问人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呢？就是要回归真神。所以当2001年啊，我很清楚记得打开电视看到911的事情发生之后，很多他们照的就是教堂的门全部打开，在美国啊，成千上万的人，你都不用邀请他，他都涌到教堂里面祷告，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可以做什么呢？就只有向神祷告、忏悔、敬拜、谦卑、俯伏。基督徒每一个主日来敬拜神，不但是没有脱离现实，他就是因为要面对现实，他要去面对生命里面的挑战，所以他要到教会来敬拜神。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个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却看到什么？他却看到高高在天上的宝座，虽然君王死了，但是神还坐在宝座上，地上的王已经没有力量了，可是天上的王还在那边掌管一切。更需要注意的是，以赛亚虽然是进到了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中敬拜，但是他却看到是上帝仍然坐在宝座上为王。弟兄姐妹，真正的敬拜是有超越性的，他帮我们提升到天上，从这个地上里面的困境给我们带到有天上的一场敬拜。所以啊，一场美好的敬拜是会把人从地提升到天上帝的面前。以赛亚在敬拜的时候呢，圣经说他看到神的荣耀，他就经历到神的同在了。丁姐妹，这是你跟我一般来敬拜的时候那种的体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Barna Research 他去访问了一些经常到教会聚会的那些基督徒，他们调查当中里面，我很惊讶，他发现2/3的基督徒，他们承认他们虽然常常去敬拜，却不怎么样在敬拜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请问你常常来山谷这边敬拜，你有没有经历到在敬拜当中神的同在呢？今天很多人他知道有这个问题，所以呢他要想经历神的同在，所以啊他把这个崇拜搞得很活泼、很热闹啊，很这个营造那个气氛，使大家那个都膨胀，以那个无论是视觉、影音各方面的这种的果效，他误以为大声就是兴旺，热闹等于喜乐，差太远了。有一个故事说到，一个人他梦见天使啊，就带他去教会啊去做礼拜，教会里面都是坐满的人，然后呢台上很热烈的唱，然后呢台下的人很兴奋的跳，牧师上台里面讲到时候又拍又跳的哈。但是很奇怪的是他听不到一句的声音，所以他当时就很惊讶，他说我是不是已经变成聋子了？然后天使解释给他说，听说不是的，我们在天上就是听到那么多，就是听不到什么，因为没有什么可听的。虽然看到一群人在那边有敬拜的活动很热闹，但是这些人所思想的其实是别样的东西。就像先知说，百姓用嘴唇敬拜我，他的心却离我甚远。有人参加完 礼拜回家跪在神面前祷告，他说：“上帝啊，今天的敬拜太好了，啊，歌又好听，道又讲得精彩，大家都很高兴。但是上帝，如果你在场的话，你必定喜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矛盾。他说：“上帝啊，今天敬拜真好，如果你在场的话。”那不知道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上帝是在场的？我这里参加过真的是非常多不同类型的敬拜，用从非常保守礼仪很多到非常灵恩，搞了两三个小时都累死我了，都有跳的也有，从头到尾又站又跪又什么的都有。但是我觉得我很多时候经历到神的同在，都不是在那些蹦蹦跳跳吵吵闹闹圣音震天的那种场合。我比较多是在什么场合里面呢？是在波饼的聚会里面，神使我得安慰，或是诗班献那个诗歌的时候我流泪满面，我觉得不是难过，就是真是太美了。又或是我曾经在领唱的时候，圣灵就降在我的身上，这种的经验都不是外面给搞的一种气氛。有一次非常特殊到今天都不能够忘掉的那个时刻，就是多年前我去参加短宣队，不要笑，我还是曾经年轻过的。去到一个乡下小地方，在阿根廷，就是铁皮屋，都不是四面有的，都只有顶。然后呢，全部坐的就是长条木板凳，不小心还被吃到，地上都是泥巴。在那样个情况的底下，虽然有语言文化的差异，因为去的短宣队是老中，然后我们带领那些的人全部都是当地讲西班牙语的人，没有什么音响了不起的乐器，也没有荧幕投影片，什么都没有。可是大家在这一个的敬拜当中里面互相拥抱，欢喜流泪，我们个个都经历到神的同在。那是怎么来的？那个不是从气氛来的。那天晚上那个师母，她真的很受感动，看到大家都这样的一个场面，她就起来就唱了一首歌， Dios está aquíTan cedo como el que respiro, tan cedo como la mañana se levanta, tan cedo como que te abro y me puedes oír. 我用我有限的西班牙里面，我就觉得这个歌为什么深深打动我呢？是因为他唱出当时的情况，他说：“上帝确实就在这里，犹如所呼吸到的空气一样，又如日落东升的明日一般。你能够笃定的讲说，我也能确实的听见。”神的同在大多时候都不是在吵吵杂杂的时空当中，不是声乐震天，非常多人热闹，情绪极昂，像一个 rock concert 的里面。我想到先知以利亚，圣经说他的经历，他逃啊逃啊，他非常的情绪低落，神怎么出现？圣经说耶和华不在风中， 飓风过后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耶和华也不在火中。但是火之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问他说，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弟兄姐妹，安静沉默很多时候是我们经历神同在的一个方法，但是今天的人不享受沉默，他觉得空白是 boring， 他觉得没有声音等于是没有果效，没做什么。所以今天的人很难学习安静，他想安静他的手机就震动就响了。今天人不懂得怎么到上帝的面前去经历上帝的同在。有人说敬拜是找回生命中失落的和弦。 Worship is a missing chord in the experience of life， 在痛苦忧伤的挣扎中寻回爱，在不协和的生活中找到共鸣。任何乐器我们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他都会失去了他的音准，他要怎么办呢？他要仰赖那个调音的仪器把它调回来。我们生命当中碰到很多的困难，各方面的软弱使我们人生变得走音不和谐，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被调音。一个人如果不到神的面前敬拜，他是越来越走音。我们当中还有人教音乐的，不见得就懂得这个道理。没有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你的乐器都会走音，何况我们人呢？我们人就是那么需要神的。不要等到有一天祸患来了，不得就不要去，不去，那个是被强迫的。弟兄姐妹，不是很多人明白这个道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当这个以利亚从这个世界转向神的时候，他看到神呢，他就开始看清楚自己。弟兄姐妹，这个次序是崇拜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美好的敬拜它是先从神开始的，因为你都没有看清楚神，你怎么会看清楚你自己呢？所以说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敬拜是先以赞美神的属性、神的作为、神的救赎为开始的。我们要先把人去到宝座的面前，不是一来就先一大堆的困难，求东求西，好像我带着一个这个购物单，然后跟上帝面前来说赔，不是。你要先把神巩固在他当有的地位，你才可以把自己放到一个对的一个的地位。现在很多新的短视啊，我觉得多半都强调人要为神做什么。我要赞美，我要拍掌啊，我爱你，我要奉献，我要跟随等等的。有一次我发现一首歌，我真的是很不耐烦，因为那首歌怎么说呢？三岁动摇，地岁改变，我对你的爱永不变。我没办法唱下去，就像我们广东人说啊叉叉，口气大得不得了。我们常常在神面前呢、啊，都是说我是个罪，上帝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他不 care 上帝做了什么，他只可以向上帝面前来夸下说我可以做什么。英文有首歌叫做 Oh Lord I don't let you go，我以前只听到说神的爱 never let me go， 那首歌的语气说 Oh Lord I don't let you go。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代人的这个心态，他对自己自信满满的，因为他从小被包养的，从小都很多 recognition 的，他认为我可以向上帝做什么，说他的这个短歌都是像上帝这样的数数数数数。我觉得这种很多时候神的救赎、神的恩典、神的信实，不是 几句圣经的话对出来，没有内容的。我觉得是词穷句俗，我觉得今天是我看到很多这诗歌令我不以为然的，唱起来就像唱口令一样。你看当以赛亚他接触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祸灾，我灭亡了。英文呢翻译是 woe， 我在我，他突然看到神了，太圣洁，马上想到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坏的人，他就想到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哇，我惨了，我有祸了。圣经每一次提到无论是旧约新约，所有人的包括保罗看到这一个神的荣耀的时候，都是害怕震惊俯伏在地人仰马翻。这个圣经给我们一般看到的，我觉得今天流行敬拜出来的那些东西跟圣经给我们看到是有违背，你有没有知道？今天的崇拜比较强调神的亲和性，主爱我，他医治我的伤痛，他跟我就是很好的朋友，他可以无条件的接纳我啊，我怎么样，就是把神的某一方面也是圣经的堆得很大，可是呢非常忽略就是神的那种权威性、超越性，那种尊严性，那种圣洁性，像烈火那样。因为这个时代都是自我中心的，自我中心就他想要怎样就怎样，可能不是跟圣经的事实有相同的，所以他比较强调神的慈爱和善良，有时候过分了就忽视神的威严和圣洁。我发现今天的人没有这种敬拜的时候没有这种哇祸在我的感觉，我觉得今天的人是哇棒啊，了不起，精彩，鼓掌，说发现动不动的吹口哨啊，呼呼呼呼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不是我从圣经里面比较感觉到那种情况。我说新时代的人呢到神面前敬拜说的难听有点肆无忌惮，穿的随便，态度随便，因为他们在理念当中上帝是一个 body， 我可以给他搭手哈，大肩哈，我不需要分尊卑了哈，我怎么样上帝都会接纳我的，拖鞋也可以，短裤也可以，怎么的啊，还好还有穿衣服 OK。 我觉得说是把神的那个形象跟这个耶稣的这个就混在一起来看，分不清楚，我觉得是挺混乱，没有继续的。我不觉得那个是很合乎圣经，抱歉，因为我是一个研究这个，我不是专家，但是我花了我很大的服侍的时间去讲这个敬拜的事情，所以我很在意。我看到他说这个是旧约的啦，新约不一样，我是吗？当这个新约到了启示录，约翰看到耶稣这个圣洁光明出现的时候，他也同样的害怕俯伏震惊，这个跟你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的没有两样的。怎么今天因着你自己想要取哪一部分，那就变成不一样的呢？所以我觉得这是时代的影响，并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觉得新时代的年轻人或者更young一点点的，我觉得他们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父母不怕，上帝也不怕。所以我就有时候来到教会里面，他们觉得说很 happy，那也是对，但是他觉得比较是参加一个 party， 多于是我现在要去见总统，一个大人物，因为他只强调上帝的某一方面，他完全不提或是忽略上帝的另外一面。这是为什么天主教堂不一样？天主教的教堂故意盖的都是白的，让你知道圣洁纯洁，要你体会到你自己的黑暗污秽。很多都是大理石盖的，为什么？ 因为他是这个回声是你大声讲话，前面后面都听到，所以做动作要轻轻的，不是随意我就坐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希腊东正教金碧辉煌，点香摇铃，它是要你感觉到在地如在天的那种神秘感，让你提升你自己，你不在，你站在是圣地，像那个神吩咐摩西把鞋子脱下，你站在是圣地， I am standing on holy ground。 我情愿有时候欣赏回教徒的礼堂，进去什么都没有，就是地毯，你去就是跪下来，你就做一样事情，你就跪着那边敬拜上帝，别人都不用想。我觉得这是才是符合圣经要我们敬拜神的时候那样的一种的态度。以赛亚他越被神的威严震撼，他就越发现自己不圣洁。有人批评了他自我形象不好吗？今天很多心理学啊，其实人在神面前敬拜就像人造镜子一样，你远看打扮的还不错，还 挺整齐的，可是你越走近越发现说，哎呀，其实诶，这边怎么要有一个东西 啊怎么这个眉毛呢还没有梳好啊。其实我们人到神的面前就是照到自己的光景，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怎么样，别人说你怎么样都不怎么样，上帝看你是怎么样的呢？有时候我们看久了，对一些东西我们那个敏感的度也减低了。我听到一个香港的姓冯的传道人，他就分享他的一个经历。他因为呢认识一个外国朋友，然后要出国了，所以呢他就人家就把钥匙给他，他可以再住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他有只狗要他去照顾。当时呢周围教会的朋友都很羡慕，哎呦，你可以住洋楼，然后呢就是养番狗，这个是广东人所讲的话，然后你出入是那么这样高级的这种的别墅。但是过了一阵子，当他回到教会的时候，他一坐下周围人马上闪开。那最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有一个有好心的弟兄说，他说冯传道你好臭哦。 OK，其实他长期去给他去养那番狗，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沾到那些狗的味道了。那我以前养猫的，我的大姐以前来呢，她说一进了屋子都一直冒臭味，我说是吗？我闻不出来啊，因为你长期在那个地方里面啊，同流合污啦，就是被世界沾染，你会闻。所以很多人不来教会，不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过一阵子他都不知道自己变成什么样的味道。你不要常常嫌你的邻居是印度人，你觉得你走过去身上有个咖喱味，我都不晓得说我们中国人在人的面前闻到什么味，只是你我是中国人，我们闻不出我们自己的味道。其实每一个民族按研究都有它的味道的。我们到神的面前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有时候在神界圣洁的神面前，你才能够醒悟到自己的误会。所以一个人不去敬拜神，我觉得那个人挺自大的，他的骄傲从别的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把别的东西放在神的前面。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像，但是就是叫做拜偶像，无论是工作、事业、子女或者别的，他在你心中代替了上帝的地位。我曾经在洛杉矶一间的信义会里面实习两年多，信义会马丁路德创立的，很多的疑问呢。牧师上台要穿袍子，不同的时候呢，不同颜色的这样的一个台上的装饰，然后呢，每次崇拜每一次啊，都要任性，就是背这个使徒信经，然后呢，还要认罪祷告，认罪祷告之后呢，还要唱奇恩典啊， 聚会结束还要唱三一颂啊，然后回应之后还唱阿门颂。如果对我们今天烦死了，如果在我们今天这种的敬拜态度啊，他每一次来了只是中间讲到来了，然后的人不见了，他哪有这个的这个时光跟你磨，还是从头到尾又跪又拜又敬又讲什么，他都觉得来了听一场道就好了。弟兄姐妹，我觉得福音派今天的失落就是过去崇拜这种的宝贝。第三方面，我们看到以赛亚的第三部分就是有人的回应，不过要注意那个秩序，他先从世界王的崩看到转向神，然后呢当他看到神的显现和荣耀的时候，他就看清楚自己，当他看清楚自己的时候，他才可以正视他所要活的世界。往上面看才帮助我们往里面看，当我们看清里面的光景，你才可以对外看。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秩序。很多时候崇拜的结束我们都是默祷就散会，所以我记得黄文树长老说，哎，默祷大家都不默祷，他一讲默祷他们就散会了，他以为默祷就是散会的这个一个口号，默祷哦走了。我说这个也是怪我们没有把它做得很好。那弟兄姐妹，我喜欢有一些的西方的崇拜，他崇拜最后的时候呢，他是说 charge， 他起来唱一首歌，做一个回应，一个祷告，他是要去差派弟兄姐妹冲 啊，我们 ready 了，我们敬拜好了，我们要 do something。 所以当你是以赛亚看到圣洁的神，他离开看到自己的不足，他就发现原来他活在一个肮脏的世界，他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也明白这个世界在罪中，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才听到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很多人敬拜就停在这里了，上帝问了，或说牧师讲完道了，我可以差遣谁了，然后大家就回家了。嗯，上帝你自己找答案嘛，关我什么事？但是感谢神，这场敬拜没有停到那里，一场敬拜继续了，直到神等到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 Real worship always leads to service， 真正的敬拜应该引发出某些的行动。所以有些教会的程序单里面写了这一句话，进来敬拜，出去侍奉。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敬拜称为 worship service，Worship and then serve。 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同，基督教我们去过庙的都知道，他们去呢就是无论拿了什么东西去捐点钱也好，拿点什么，他只是希望那个拜的人要替他干点什么。唯有基督教你去敬拜上帝，不是叫上帝帮你做什么，虽然很多人他信仰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今天你敬拜上帝是上帝问你，你可以替我干什么。但是这个观念不在很多基督徒的脑筋里面，我敬上帝是因为他可以替我做什么，帮我什么，他没有想到说你敬拜这个上帝他对你有要求，那你要替他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带这个消费者的心态来、okay? 我们今天真的是不明白我们到神的面前是应该如何敬拜，消费者的心态。我曾经约过一位很久没有出现在教会的会友一同吃饭，我关心他，你那么久没有来聚会了。你知道这个会友跟我说，他说其实啊，不一定每个礼拜天都要到教会出现的，因为那些信息啊，哎呀，坦白的听来听去都差不多了。然后他还加了一句挺属灵，他说最重要就是看我们有没有遵照神的话去做。哇，好厉害的，牙尖嘴利。我说所以你传道人有点功夫了，不然去的话给他打赌了，说的也是对啊。那听多多不去做干嘛呢？ 但是呢，我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怎么说？他怎么说？不可停止聚会，免得成为习惯。这是神的话，你没有遵照去做。他就啊，圣经有这样的一句话吗？我说是，你就是没有读圣经。不给他一句话就驳倒，其实不是真的一个是遵循神的话的人，圣经都不读，那怎么知道圣经里面有多少要遵循呢？还那个那么嘴硬，还跟你讲，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光景。很多基督徒不明白一个重要的道理，我们敬拜神是一个特权呢，一个 privilege。就好像我们今天入了美国籍的公民，我们就进出美国不用签证的，因为你是美国公民，你拥有一个护照，你属于这个国家的，你出去你进来你不用一个签证就进来了。你今天是美国公民的话，你可以投票选举，你今天是美国公民的话，你还可以被叫上去做陪审员。这是什么？这是因为你做了公民所带来的权益。但是很多人呢，他不感觉到是荣幸，他觉得来敬拜是一个压力，又要我来了。你来这边觉得敬拜是一个 pleasure 享受，还是一个 pressure？ 有一位儿科医生啊，他分享他太太的见证。他太太呢是在教会里面教儿童主日学的。那太太就叫这个教导小朋友说，哎，我们在神面前呢敬拜他，同时要服侍他，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因为我们服侍神是一个荣耀。当中里面就有个小女孩叫做 Sarah， 她就问老师说，老师啊，我那么小年纪，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在教会里面干些什么呢？这个老师一时想来想去，诶，他就看到窗口里面有一个空的瓶子摆在那里，他就跟这个女生说，她是 Sarah， 你可以每一次到教会的时候都带一朵花来摆在那个瓶子里面，这也是一个方法。所以呢，第二天那个 Sarah 呢就摘了一朵蒲公英，就放在这个花瓶里面，每主日如是维持一场很长的时间。甚至有一次牧师在台上面讲到服事的时候，特别把那个 Sarah 那个花瓶上面的蒲公英摆在当中里面来教育他的会众。他说小孩子这样来服事上帝。过了一阵子，这个 Sarah 被诊断是有 leukemia， 血癌。医生说他没得医了。所以这个小女生因为身体的缘故，慢慢脸上的笑容也没有了，体重也在减了，行动越来越有困难了。有一天这个教会进行主日崇拜，进行到一半，牧师讲到忽然停下来，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门打开，那个 Sarah 抱着这个毛毯他就这样慢慢走下来，然后还是在这一个他瓶子的旁边里面摆下了一个小纸条。那一次是 Sarah 最后参加这个主日崇拜，因为四天以后他就被主接走了。在他的丧礼之后，那个牧师就把这个小指头交给了当初教他那个主日学的老师，里面有两行字是用蜡笔写的，上面写就是说，亲爱的天父，我谢谢你，这个小花瓶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祭坛荣誉。他是用英文写的，说 This little vase hasbeen the biggest honor in my life。 弟兄姐妹，能够服侍神啊，你会把它当成是你生命中最大的荣幸，你相信吗？神学家 R.C. Sproul 他说，神的子民到神的殿来敬拜，为什么觉得沉闷 boring 呢？如果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遇见神。因为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每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管他是以赛亚， 管他是保罗，管他是约翰，管他是亚伯拉罕，都是害怕、震惊、俯伏、谦卑，这些感觉都有 ，but never bored。没有一个人真的遇见神会用一个形容词说沉闷。那沉闷是因为你没有遇见神，不是神令你沉闷。一艘爬艇，它如果搁浅在沙滩上，它是不会动的，很辛苦的，你要推动它。但是如果有潮水涌进来，有浪涌进来，那就不是一件难事了。那教会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当我们的敬拜不对劲，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的时候，在事工也很乏力的，推动不起来的，就像这一个在沙滩上面这个船一样。只有当我们赞美，我们敬拜神的东西如浪涌进来的时候，那你要把这个船往前推是轻而易举，根本不用出太多的力气，也不需要什么挂主题喊口号拼命叮咛和吩咐，因为那是一个自然的带动，毫不费力。所以敬拜是起头，是根源。求神复兴我们三口的敬拜，让以赛亚的经历能够成为你跟我的经历。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以致我们的感觉不是平常一样。有时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没有付出什么东西，我们就对你很多的要求。但是主，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生命常常走了阴，我们要到你面前才调回来。愿我们有这个渴慕的心，愿我们三股的敬拜得到复兴，奉耶稣的名，阿们。